良友圣经学院课程，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黄雅阁、陈露佳老师主讲，麦思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您好，我是麦思佳，很高兴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这门课。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是第十七课，教牧领袖与金钱，是属于我们整个课程的第二个主题，就是教牧领袖的服事当中。第二个主题，教牧领袖的服事，主要是为了培育同学具备教牧领袖生命应当有的特质。两位老师黄雅阁与陈露佳老师用13堂课，也就是从第6课到第18课，教导栽培我们同学成为一位合神心意的教牧领袖。而今天同学要学习的是第17课，教牧领袖与金钱。希望同学在学习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这门课的同时，也能够看到神的大使命需要不断的持续实践，愿意为主的大使命栽培接班人。那么现在让麦思佳为您介绍我们的两位老师，首先是黄雅阁老师。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黄雅阁。
另外一位是陈露佳老师。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陈露佳。
在今天第17课教牧领袖与金钱当中，黄雅阁老师与陈露佳老师仍然是以问答与对谈的方式讨论教牧领袖与金钱的处理，帮助同学们处理个人的金钱问题，并且合理的管理使用教会的钱财，拓展神的事工。现在让我们仔细聆听两位老师的对谈。
黄老师，教牧领袖不管是在个人生活层面还是在教会的服事上面，都不得不处理金钱。那首先我们需要理解说金钱到底代表什么。
有人讲说钱不是万能，可是呢，没有钱呢万事不能。所以钱代表什么？其实钱就是代表个资源嘛，是不是？
对。
那资源呢，我们每一个人来的资源其实追根究底从哪边来的呢？神供应给我们嘛。所以呢，金钱所代表的是神供应给人的生活需要，然后给我们在物质上面的资源嘛。
是的。
所以代表的这个资源的确的，钱不是万能，可有没有钱呢，哎，真的是万事不能呢。你要出门要做什么，你去买个面包，你要出去要坐个车，买个车票，食衣住行每一项都需要有金钱呢。所以这个资源我们要能够有一个管家这样子的心态，不是我们的，都是神所赐予的，所以所有金钱是属于神的，这些资源是属于神的呢，我们只是在经手要来管理神让我们能够使用的。
是的。
所以我们有可以使用，可是拥有权在神。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教导，也包括了我们在历史上面的很多教会的领袖与圣徒有很好的教导。我们看到圣经当中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7节到第10节很清楚的说，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接下去是大家很记得的一句话，叫做钱财是万恶之根。不对的，原来
贪财，
对，6章第10节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给刺透了。其实呢，在圣经当中也有讲到说神赐给我们这些资源的，比如说在箴言书第30章第7节实在讲是讲到我们基督徒，我们教会的领袖对于钱财的观念非常好的一个平衡的一个钱财观。箴言书第30章第7节说，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以前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 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很有意思啊，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所需用的饮食。我们的确可以求啊，我求神赐给我们所需用的饮食，
日用的饮食，
日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啊，这真是非常好的一个平衡。求神让我们不要太富有，也求主让我们供应我们所需要，也不要太贫穷。我富有了以后，很多人就是一富有起来就忘记自己是谁，说嘿嘿，耶和华是谁呢？哇，那这就惨了。那可是呢，太贫穷呢，饥寒起盗心。那等等，太贫穷呢，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呢，反而去偷窃呢，也会亵渎我神的名。所以说，我要能够将金钱能够看得有相当平衡的这样子的观点。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资源，我们知道拥有权在神，神赐给我们能够使用，我们心存感谢。所以神给人的资源，我们最后的目标是什么呢？是要能够来完成神的使命。
这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一个金钱的观点。一方面呢，就是说钱是神所赐给我们，供应我们生活的需要。然后另一方面呢，神给人资源去透过教会、透过个人也好，去完成他的使命。所以一方面我们了解钱所代表的正面的意义，那另一方面就是我们也必须要了解，就像您刚才讲的，了解金钱本身所潜在的那种威胁。
是的，那潜在的威胁是什么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罪人，所以包括我们教牧领袖，我们也是蒙恩的罪人。我们的罪得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得以赦免，并不保证说我们永远不会犯罪。其实我们在里面那个私心贪人的心呢，其实还是在的。所以我们要常常能够警惕，避免这金钱会引起我们自己的
金钱成为一个引诱，引发我们内心的贪心呢，
引发我们的贪心，然后就阻隔了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当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被阻隔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呢，我的贪心自己都不觉得是罪了，这很危险的。
是，
这是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当这贪心在我们心中起了这样子的意念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自己来替自己找理由说这不是罪。所以贪财是万恶之根，不是金钱是万恶之根。那我们其实在教会当中都可以找到很多这样子的例子。那因为有些教牧领袖，他本身的确是非常有魅力的，因为他的魅力、他的能力，实在讲也是他的才干，连才干也是神给的。那这些才干、这些能力，然后他的魅力呢，就让他能够有额外的资源，能够得到额外的资源。那实在讲，尤其在美国这地方，我们看到有很多在当初很忠心的这些教牧领袖，当他开始神给他很多这些额外的资源的时候，包括他演讲到各地方讲道，讲道讲的越多的时候呢，大家都非常欢迎的时候呢，然后他就会开始写书。那有些很好的讲员，他一写书写了几十本书，然后每一本书呢都可以带来给他相当多的财富。所以到了一个程度呢，他卖的书的钱呢远远超过他在教会里面能够拿到的这一点点工资。当他拥有了这很多的资源以后，这个时候就开始就会有依赖他自己的成就，觉得啊，你看这些都是我自己做的，看我今天能够有这样子的资源，我这个资源能够建立我这个事工，因为我写了这些书能够得到的版权，我来制作的这些影片能够得到这样子版权，然后将这些通通收集起来以后，你看我能够建大房子，你看我可以将这个事工能够发展到那么广，然后你看不单单如此，我底下还可以支持那么多的同工，那么多的人来为我做事情啊！当将这些资源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往往人就忘记自己要依靠神，而这些资源的来源是从神而来的。当自己的成就反映在这些资源、在这些金钱上面，尤其在财富神学的这些讲员当中，很有名的名人当中，我们看到好多好多失败的例子。我前几集的时候又讲到康熙，新加坡城市丰收教会的康熙， 在开始的时候，我相信他也是非常忠心的服侍，真是传讲神的话，要人相信主耶稣基督的。可是他发现呢，当他讲某一方面的这些信息的时候，哎，人家很喜欢听。他自己是不是知道说这些信息本身实在并不怎么符合圣经的呢？我们不讲康熙了，来班尼辛啊，班尼辛。班尼辛在葛培里的追思礼拜的时候，他自己就讲了一段话。他说，我回想过去这几十年我们所传讲的信息，他说我自己都反省，说我大概是错了。连班尼辛都自己讲的话，
成功神学的问题，
成功神学最大的问题，以为成就就是你能够收集多少的资源，你能够有多少的金钱。真的在成功神学里面就看到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好多失败的例子。所以我们要常常的警惕这些金钱的潜在的危险，就是常常会让人自己不依赖神，让依赖到自己。
金钱代替神成为人的依靠和个人的成功的象征，
就是这样。
难怪提摩太前书会讲说，有人因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开真道，所以钱财的威胁甚至可以引诱人离开神的道，
一点不错。
那既然说金钱有这种潜在的危险在里边，那教牧领袖有不得不处理金钱，不管是自己的生活也好，还是教会的层面也好，那您觉得说教会领袖怎么样避免在金钱上犯罪呢？尤其在教会的层面上面，
在教会层面上面，我想最重要的就是教牧领袖其实要管金钱，可是不要碰金钱。我说在这个好像有点矛盾啊，怎么样子叫要管金钱又不要碰金钱哈？我这样提出来向大家来说明，这是我自己的经验。我说在教会当中要有很透明的财务制度，这透明的财务制度包括三方面：管预算、管账、管钱三独立。我再讲一遍哈，管预算、管账、管钱三独立。
预算出纳和那个
预算出纳跟会计或者簿记，这三个是三个不同的人彼此独立的，互相监督的。那在我们教会，我牧养教会当中呢，预算谁要管？
牧师要参与，
牧师要积极的参与的。而且牧师呢，在整个教会的预算当中，在怎么样子来分配，然后哪一部分应该要有多少的资源分配在哪部分，牧师绝对不能不管的。所以牧师非常重要，能够来管预算，当然也要其他的同工大家一起共同的参与，然后产生共识，然后将整个教会的预算能够先编好。预算编好了以后呢，每个月支出支入，平常管钱的，管这个支票的，管钱包的，管这个账户里面的钱，真正写支票支出，然后每个月收入多少钱，然后有人奉献，然后把这个钱呢放到银行里面去的，这是一个人管。所以管钱的人呢不可以管账，那第三呢就是管账的人，记多少钱进来，然后多少钱出去。所以我们看到管钱呢，其实我还应该讲得更清楚点，管钱出去的人不能管钱的进入的人。为什么呢？如果管钱进的人跟管出的人呢是同一个人的话，他当中还没有进账以前的钱就出去了，怎么办？
就没有监督了，
就没有监督了。所以一般呢，管账的人可以管那钱进来部分，然后他把那个钱记好账了以后，然后马上放到银行里面去，这个呢有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同一个人管的，是有的。当然最好呢，如果有办法的话，最好是管收入的、管支出的、管账的、管预算的都是分开来的，这样的话呢独立的彼此互相监督。所以管钱的人是绝对不可以管账，管账的人绝对不可以管钱，要不然你钱支出他不记在账上面，然后输入进来的钱呢没有记在账上面，然后就直接已经支出的话，这样的话就会非常容易造成这个教会的弊端。
所以一个透明的合理的财务制度可以帮助不管是教牧领袖还是教会同工，可以避免那个陷入金钱的诱惑。
的确是这样子。而且管预算，为什么教会当中牧师牧者就教牧的领袖一定要能够知道预算呢？因为一个教会的预算与这个整体应该要在哪个资源放在哪一个部分呢，应该是跟教会的意向直接有关系的嘛。所以牧者教牧领袖应该是在一个教会当中能够向神接受意向，然后将这个意向在这个教会当中能够编他的对策，就是他的策略，然后他策略呢怎么样执行呢，就是要实际要有这个预算的经费才可以执行嘛。所以从实际的我们看到教会的意向 到我们教会的策略，这个当中呢一定是有这样的过程，就是从意向到预算，然后到预算呢到资源的分配，然后支出。那这部分呢非常的重要，教牧同工尤其是教会的牧者一定要参与，不单单要参与，而且要有一些主导。
除了要建立透明的财务制度之外呢，还有什么其他地方教会领袖要特别注意避免在金钱上犯罪？
对，除了以这样的以外呢，然后我们要能够有很健全的制度，然后有很健全的记账的制度以外呢，其实教牧领袖很重要的就是要让弟兄姐妹能够认同并且来推动同样的意向。这个时候呢就很需要知道，不单单他要知道教会财务健康的情形，他要知道说能够鼓励弟兄姐妹能够来照这样的意向一起来执行。所以如果教会预算每个月，教牧领袖一定要看教会的预算与支出，看当中究竟收跟支在每一个预算的项目当中有没有不平衡的地方。如果有不平衡的地方呢，教牧领袖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就是在讲台上面一定要有教导的。所以金钱与这个整个教会的实际的运作跟教会的方向，在教会意向能够执行它的策略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自己在牧会的这个14年的过程当中，我是每个月一定会去看这预算的收入与支出，而且不单单看每个月的总收入与总支出，我还会去看在每一个部门原来所列的预算，然后在那个部门预算是不是按照预期的支出。如果有个部门呢，我们列了很多的预算，今年本来是要有很多预算，怎么现在已经到了六月七月的时间，居然到现在一点都没有动呢？我就要去看看，哎，那部门的这个执事是不是，我讲了，不够忠心，有钱不花也是不忠心的，钱花了太多呢，花出赤字来也是不忠心的，所以这两个一定要平衡的。所以呢，当教牧的这个领袖很重要，你要去看预算，看了预算以后发现，哎呦，现在我们总支出，哎呀，出现赤字了。那如果教牧领袖在讲台上面不提醒弟兄姐妹，这也是不忠心的。当然呢，你不能在讲台上，主任讲台里说，哎，你们每个人都要多多奉献，就要给钱啊，就拼命给钱，那不是，你要从神的话来教导弟兄姐妹，用神的话来感动弟兄姐妹，让他知道说神的国度里面需要。所以这是每一项互相要能够连接起来的。然后接下来呢，还有些特别的需要，比如说拆船跟宣教经费资源的这一方面的需要。宣教经费，宣教跟拆船经费呢，在我的教会里面我们是分开来，差不多是有个别的分开来的拆船任线。那这部分差不多整个总支出的 20% 左右。这部分呢有的时候呢，因为比较不是每个月大家都看得到的话，所以每到了时间呢，教牧同工教牧领袖呢就需要跟弟兄姐妹来提醒一下。那还有呢，就是一种特别的捐款。我们在好多次，比如说在美国，在纽奥良州飓风过境，当然然后水整个淹了，在纽奥良州很多的灾民，那我们就发起特别的捐款。比如说中国的汶川地震，在台湾的那次823水灾，台风过境里有大水灾，像这一项呢，每一次我们差不多都会有一些回应。所以在每一项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些特别的回应。我们感谢神呢，就弟兄姐妹呢，在每一次的回应都相当好。一看到有这样的话，大家都踊跃的奉献，而且的奉献呢都没有影响到11教会正常运作的11奉献与拆船奉献都没有影响到，而且都是额外愿意奉献出来的。所以这呢，跟牧者教牧领袖是不是来提醒，跟他在讲台上面的提醒是非常重要，息息相关的。的确呢，就像马太福音第六章19节，就我是常常讲的，要鼓励弟兄姐妹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也不会朽坏，也没有贼来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那这句话真是经典，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马太福音第六章第21节，常常提醒我们自己，也常常提醒弟兄姐妹。
黄老师，那除了在建立透明的财务制度之外，那教牧里还有其他什么地方需要避免或者需要特别注意的，帮助他们避免在金钱上面？
我想我们刚讲到历史，讲到康熙，讲到在韩国最大的教会，那个时候他们都有发现过去发生的都是一个弊端，就是将教会的资源拿去投资经营在盈利的机构上面或盈利的事业上面。像康熙他变成说，那没有啊，我只是暂时挪出下去一下，然后最后又把它挪回来了，这不能当作借口的。非盈利的就是非盈利的，弟兄姐妹的奉献从来没有允许过说这个你可以暂时挪出去当做你自己妻子在歌唱业上面的发展拿来做这样子用途，从来没有过这样子应许过。所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坚持非盈利的原则的时候，我们的所有的资源呢绝对不可以做任何商业的经营跟投资。可这边呢我要来说明一下哈，那有人说那是不是钱一定就只能放在银行里面摆利息，教会的钱是不是只可以放在银行里面摆利息？我觉得这个就会有一些争论啊。比如说你在银行里面摆利息，在美国这里呢，那银行利息都低于 1%， 那平均呢每个月每年的它的通货膨胀率差不多是 3%， 也就是说你把金钱把教会的资源神给的这样资源呢，那只放在银行的这个放利息的话，也就是保证每个月一定会损失 2%。 那这个怎么处理呢？服事的时候呢，我是在这边呢，我是稍微有一些比较弹性的，就是如果我们教会的资源呢有一部分是长期的，比如说我你现在存了这个20万了，我讲随便讲举个例子，20万呢当中有10万是一定要当中在每个月呢进进出出呢，我们一定会有一些这个要当做活动基金的，所以这一部分我们一定要放在这个活期的，就是在银行的这个存款里面。那另外有10%呢，我是非常不赞成拿去做投机的投资。可是在那个时候呢，即使放银行跟放在投资公司里面，他们有种叫做 money market， 就是金钱市场的这个账户呢，金钱市场的账户也至少要比在银行的账户它的利率要糟高 50% 左右，就一个是 1% 的话，一个另外还至少是 1.5%。 那我自己在这方面呢，我说我还可以稍微再有一点这个弹性，就是说如果这是长期这个钱不是现在马上需要用的，我们可以估计说这笔钱可能在一年两年以后大家都不需要使用的话，那我也不反对如果放在整个我们就要说在有些共同基金呢，这些共同基金不是单独的股票，因为单独股票它的上下化它的风险非常大，所以不是做直接的一个单独股票的投资，而是整个市场的一些共同基金。比如说在我们投资市场上面有个叫做就是整个投资市场里面的500强的综合起来的像这样子的基金呢，那我也不反对。如果是你知道说这一部分的资金呢能够长期的时间呢只是长期放着长期做备用的，并不是很急的需要使用的话，那因为我们在过去知道说啊，在美国这边的长期股票呢股票市场呢最长的时间呢它往下掉的差不多是9个月的时间，所以你如果回去看呢有个24个月的这样子的窗户的话都是涨的，24个窗户，那以长期的它涨幅呢大概是 8%，所以 8% 跟 3% 呢你就可以比较能够知道说钱不会少下去。可是如果你把钱放在一个银行账户里面的话，保证每年会少了 2%。所以这也是两个要有一些均衡，那就是这个最后的决定呢不能一个人来决定，不能由教会的这个教牧领袖自己来决定，要大家有这样子共识的话，是不是容许有点弹性的话，这是可以考虑的。那另外一方面呢，我想最后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说我们教牧领袖自己是不是要有十一奉献。有些有人说我已经全然奉献给主，所以我不需要十一奉献，这是很错误的观念。因为教牧领袖自己要成为教会弟兄好的榜样，自己一定要能够积极的参与教会里面所有的奉献。那你说那我资源比较少，资源比较少你可以按比率啊。所以我就想起来约翰卫斯理讲过有句话，在英国美美会的创始人约翰卫斯理曾经讲过话，他说权力增就是你赚钱的时候你要尽你的权力来赚，然后要权力存尽量存起来，
存
然后呢第三个最重要的叫权力给尽量奉献，
尽量奉献。
所以呢即使是教牧领袖自己一定要能够在十一奉献 甚至超过十一奉献，要给弟兄姐妹要有能够很好的榜样。那我们自己在讲台上来鼓励弟兄姐妹十一奉献的时候，才可以理直气壮嘛，是不是？
石崖下，你滋润着荒漠环绕的凤仙花，你浇灌了旷野中的葡萄园，你亲手印记地的爱情诗卷，你在人间播撒恩典的神话，你在旷野书写动人的繁华，你的美好和盼望如恩雨下，你守护着吉布兹的每一家，这绿洲就是那羔羊的圈园，这花园萦绕着大卫的诗篇，这风景花园风声飞美引你娇艳，浇灌了旷野中的葡萄园，你亲手印记地的爱情诗卷，你在人间播撒恩典的神话，你在旷野书写动人的繁华，你的美好和盼望。
我们非常谢谢黄雅阁老师与程璐佳老师在今天第十七课当中教导我们教牧领袖与金钱，希望同学都明白了教牧领袖与金钱之间的关系以及处理的方式和原则。那么在下一次的节目里，黄雅阁老师和程璐佳老师要来继续教导我们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第十八课教牧领袖的钱在陷阱，希望同学能够按时的收听。谢谢黄雅阁老师。
谢谢各位同学的收听，我是黄雅阁。
谢谢程璐佳老师。
谢谢您的收听，我是程璐佳。
我是麦思佳，祝您平安，我们下次见。
下次见。
下次见。
这绿洲就是那羔羊的泉源，这花园萦绕着大卫的诗篇，这风景因你展现爱的容颜，这花园风声飞美因你娇艳，这绿洲就是那羔羊的泉源，这花园萦绕着大卫的诗篇，这风景因你展现爱的容颜，这花园风声飞美因你娇艳。这花园风声飞美因你娇艳。